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9月29号，公元2017年11月17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启程赴新德里展开国内参访行程；藏人代表出席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年度会议；立陶宛国会通过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斯政洛桑森格结束斯坎地纳维亚三国访问。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启程赴新德里，将应不同学术与慈善机构的邀请发表演说。今天11月17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从居住地达兰萨拉启程赴首都新德里。据悉，明天18号，尊者将在当地的萨尔温公共学校中发表演说。19号，在当地微笑儿童健康教育基金会给予开示。本月20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前往奥里萨邦首府布巴内什瓦尔，在卡林加社会科学研究院发表演说，之后访问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应印商协会邀请发表演说，主题为古印度学识的复兴。此外，12月10号尊者将前往孟买市，向民众开示如何在现代印度复兴印度智慧。12月14号前往印南哲蚌寺，为洛瑟林僧院的观想与科学中心开光。该月20号在色拉寺杰僧院传授马头明王冠顶，21号为色拉寺麦僧院的辩经场开光，之后教授宗喀巴大师的缘起赞。明年1月，尊者将在菩提迦叶举办2场法会，时间分别为1月5号至7号以及1月14号至17号。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近日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年度会议，向与会各界介绍了西藏的生态状况。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3次缔约方会议从11月6号至17号间于德国波昂市召开，由来自全球197个国家的环境部门官员、活动家、环保人士等共上万人出席大会。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环境部门研究员丹巴坚参与德信白摩作为藏人代表出席会议，向与会各方介绍了日益恶化的西藏生态环境状况，寻求各方的支持。丹巴坚参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在大会期间，两名藏人代表先后会见印度、巴基斯坦与日本、德国等数十国的环境部门官员及代表，向各方介绍日益恶化的西藏高原生态状况以及西藏生态危机对世界环境的影响，同时赠送了达赖喇嘛尊者过去30多年来就环境议题发言的演讲内容汇整，以及一份西藏环境报告。各国代表积极响应，并发言对西藏生态表达关切。丹巴坚参还受邀在多场周边会议上发言， 介绍西藏生态环境以及藏人牧民的生存问题，期间也前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抗议该组织无视西藏境内民众的意愿，将西藏可可西里选入世界自然遗产的项目。丹巴坚参还指出，习近平执政的过去五年中，当局加大环境措施，但是西藏境内的环保事业不见起色，因此大会期间两人特别会见了七名中国代表，提出西藏环境现状问题。据他介绍，中方代表对部分观点表达认同，同时也反驳了另外一些观点。丹巴坚参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交流机会。1994年，有150个国家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之后开始了每年一度的公约缔约国大会。过去多年来，藏人代表每年均出席缔约国大会，为西藏环境发声。
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北京时间每晚8:00至8:30于25米波段11:51兆赫上播出，并且于北京时间每晚9:00至9:30在25米波段11:630兆赫上重播，每晚9:00至9:30在25米波段11:630兆赫上重播，敬请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立陶宛国会近日通过了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赋予政府对侵犯人权的外国官员实施制裁的权利。立陶宛也成为继美国、英国、爱沙尼亚以及加拿大后第五个采纳该人权问责法的国家。昨天11月16号，立陶宛国会以不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马克尼茨基法。立陶宛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尤奥扎斯告诉媒体，这一法案将被用作政治制裁方法，禁止那些犯下严重人权罪行或者贪腐罪行的外国人士进入立陶宛，因为我们认为若允许这些人入境，将会对立陶宛带来威胁。舍尔盖·马格尼茨基是一位俄罗斯维权律师，他因揭发俄罗斯政府的贪腐而遭关押，2009年11月在看守所中去世。2012年美国国会为纪念马格尼茨基而通过马格尼茨基法，该法案授权美国政府惩治那些违反人权或腐败的俄罗斯官员。2016年美国国会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将制裁对象由俄罗斯扩及至全世界侵犯人权以及腐败的政府官员。之后英国、爱沙尼亚以及加拿大都先后跟进采纳问责法。此次立陶宛也在马格尼茨基逝世8周年之际，成为第五个通过该法案的国家。去年底，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经时任总统奥巴马签署后，与美国正式生效。根据该法案，美国政府将可针对侵犯人权或腐败的外国政府官员进行制裁，惩治行为包括限制其签证及冻结在美资产。包括人权问责中心在内的多个民间人权团体已联合向美国国务院与财政部递交一份名单，敦促美国调查列出的人权侵犯者，并使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来实施制裁，其中就包括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陶晶两人。他们被指对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 2014年遭压期间死亡的事件负有主要责任。其他建议制裁对象的名称将于今年年底公布。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司政洛桑森格结束了在斯堪的纳维亚三国的一系列活动，转往此次行程的下一站加拿大展开访问。从本月10号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开始访问丹麦、挪威以及瑞典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此行最后一站瑞典，洛桑森格会见了国会议员，并参加了援藏团体瑞典西藏委员会成立50周年庆典。瑞典藏人协会会长加扬曲珍透过电话告诉本台，司政洛桑森格出席瑞典西藏委员会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时，向这一援藏团体致谢，并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向委员会的理事们赠送了感谢状。司政讲话时指出，期望该委员会成立100周年的庆典能够在西藏首都拉萨举行。之后在藏人协会举办的一场活动上，洛桑森格也做了简短的致辞。本月15号，司政在瑞典国会支持西藏小组邀请下于国会发表演说。据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刊出的演讲内容，洛桑森格呼吁各方在理解中国前，首先必须了解西藏议题。他也对比了中共侵略西藏的过程与他在国际上所推展的一带一路项目，强调即便不出现武力侵犯的情况，中共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攻势必定会发生。洛桑森格还指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正面临着选择，要么改变中国，要么按照习近平的理念来改变自身，也就是无视民主、言论自由还有人权。另据瑞典每日新闻报道，与流亡藏人政治领袖洛桑森格见面的几名瑞典政界人士接到了斯德哥尔摩中共大使馆的威胁电话。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统战官员说不清的中国话》。
中共统战官员说不清的中国话。中共19大按剧本表演得非常成功，估计中国的老百姓也可以过自由买菜刀的正常生活了。500人以上的集会也应该没问题了。在图伯特一个月前，如临大敌般武装威慑，军情满街，24小时巡逻继续着，不带身份证寸步难行的情况还没有完全结束，接着还需要19大精神的洗礼，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这在图伯特可是个大事，是政治运动。中共19大的代表们不敢回答记者的提问，看到记者躲躲闪闪，大赞习近平充当摆设品，最终实现了习近平走上中共权力顶峰的集权独裁之门。不过在19大期间发生的很多戏剧性的黑色幽默，使人们看到了中共真正开启新时代。
以上收听到的是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统战官员说不清的中国话》。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里勒。